这里是罗宾斯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的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全体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历2136年4月23号，公元2009年6月16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李汪政府官员回应中共就达赖喇嘛中断会谈之言论，达赖喇嘛强调取消转制制度，人们就不能说谎。中共称西藏安朵甘南乡海内外游客全面开放，人权组织批评中共伪证实其私心世界制度问题，喜马拉雅地区民众将隆重庆祝达赖喇嘛74岁诞辰日。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为全体藏人和国际社会一直期待着藏种双方能够公开坦诚地进行交流，找出一条解决双方分歧的最佳路线。达赖喇嘛也一直强调和谈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途径，但是中共通产部却指出达赖喇嘛方面中断了藏种会谈，对此西藏李汪政府官员做出了回应。中共官方媒体中新网今天16号报道，中共中央通产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日前会见中东欧记者团时表示，在藏种结谈问题上，我们的态度一直非常清楚，接触的大门是敞开的，而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当着我和我的同事的面宣布他们不再谈了。此后西藏李汪政府又在印度召开了一次李汪藏人特别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决定终止和中央政府的谈判，因此双方结谈是由达赖喇嘛方面中断的。对此问题，西藏李汪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藏中和谈筹备小组成员达瓦兹人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谈判不是问题，谈判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他说，
这个谈判的目的是为了得出结果，而不是为了消耗时间，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不管西藏李汪政府代表也好，或者说是特别代表，都强调要进行具实质意义的谈判，谈判不是目的，谈判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所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还表示，达赖喇嘛如果表示仍想和中央政府接触，首先要解决他自己有没有诚意的问题。朱维群说，达赖喇嘛始终把结谈作为他搞分裂祖国活动的一种手段，作为欺骗世界舆论的一种手段，经常翻云覆雨，没有什么诚信可言。对此问题，达瓦兹人则反驳说，
达赖喇嘛的诚意已经表达了20多年了，达赖喇嘛一直表现了这样一种诚意，而且正像达赖喇嘛所说的，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的支持，我把一只手伸向国际社会，一只手伸向中国政府，但是如果中国政府对一只手没有反应的话，那么这个就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中国政府能够伸出他自己的真正的一种真诚友谊的手来握着达赖喇嘛的手上，达赖喇嘛就会把另一只在国际的手抽回来，大家紧紧相握。所以说这里面的关键问题是中国政府真的有没有谈判和解决问题的诚意，而不仅仅是大家聚在一起去会会餐互相说说话，这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问题。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下午2点钟在达仁斯拉宫地接见了一批来自美国的华人作家，在3个小时的会谈中，达赖喇嘛强调只要转制制度被取消，人心善的一面就会体现出来，人们也就不用去说谎。下面请听德奇的详细报道。
由四人组成的美国华人作家考察团在李江林女士的率领下，于本月11号抵达印度北部达兰斯拉，通过接触西藏流亡政府官员、非官方性组织代表以及流亡社区的独立人士，来进一步了解西藏境内外的真实状况。考察团一行于昨天下午2点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有关这次会谈，独立作家一品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
作为我们来说，我们首先是来有一种拜见，他说我是一个尊者，是我们所尊重的人，是我们是带着这样的心情的。他使我们最感动的呢，就是说达赖喇嘛他的心怀，他的精神境界，他的的确确是一个伟大的圣人。我们非常感谢达赖喇嘛给我们这个机会，特别呢他和我们交谈了将近3个小时，据我所知这种情况是很少的， 因为我们首先表示一种感谢，我们内心也感到的有一种荣幸之感吧。我们谈到的话题呢，谈到了藏汉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我们更多的考虑呢，就是说整个藏汉两个民族未来的命运，因为政治问题有时候是僵持不下，暂时是不能解决，两个民族的长久的友好的交往，这将是非常长久的。这是如何避免两个民族的仇恨，使两个民族走向和解，这是达拉喇嘛倡导，也是我们关注的。我们之所以来到这个地方，也就是在民间吧，使两个民族走向和解，因为整个世界呢是需要和平。那么我们谈到了这和平，谈到了藏汉民族的关系，藏汉文化的特点，我们也谈到了一些现代化的问题，当然也谈到了现在的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的事情，这些话题。那么达赖喇嘛他提出了一个更智慧的想法吧，他的意思就是说，只要解除了专制，那么人性当中的一些善的东西就会自然的生长起来，人们就没有必要说假话呀，做违心事啊。那么中国社会很多的善的力量不能生长，很多是由于这种强制的压制的原因。
依萍继续表示，达赖喇嘛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尤其是对汉人有一份悲悯之心。他说，
他在今天的谈话当中有，我听到了他应该说这些教诲吧，他谈到了一些话说非常感动，他其中说到，他作为一个僧侣，实际上不太在乎这是尼泊尔人，这是印度人，那是汉人，对他来说是不太在意的，这些都是一个共同的人。他对于汉族的人的的确有也有同样的一种悲悯，就是从佛家的这种慈悲这种心怀是一样的。在这个地方，他的的确确来超越了种族之间的地域之间的这种东西，而这种东西是我们今天人类世界所需要的。
此外，中国历史学家、独立作家朱雪渊也向本台表示，达赖喇嘛非常重视同华人的接触和会谈。他说：“
今天我们的会议接见是三个多小时，这是他把一个美国代表团，本来是排在我们后面的，他把那个代表团推迟到明天，他觉得和汉族同胞讲话或许更为重要。他开了一个玩笑说，是我让美帝国主义留掉明天。所以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愉快，是吧？有这样一个很长时间的和他交流是非常重要。我们谈的话题呢非常的广泛，这个包括精神、物质、政治、历史各方面的问题都谈到了。
在谈到西藏和中国前途问题上，达赖喇嘛强调取消中共专制制度的重要性。有关方面，朱雪渊表示，
一平先生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道德沦丧，对吧？这个市场经济对道德的冲击，是不是？官吏的贪污现象，这种情况是非常的严重。那么今后怎么办？你看这个，我们是感到比较悲观的在这一方面，但是达赖喇嘛指出不要担心这个问题，只要这个专制制度取消之后，人民就不必要说谎，就不必要再去偷偷摸摸地干坏事，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他的远见是远远超越了我们，所以我觉得他这种慈悲之心啊，他看得比我们远，他的智慧比我们深，他的乐观的情绪给了我们更加这个大的鼓舞，是吧？我觉得前途还是光明的。
据了解，此次到访达兰斯拉的美国华人作家考察团将于明天17号上午11点拜访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下午将离开达兰斯拉。
西藏三区民众于去年3月10号西藏34抗暴50周年纪念日开始在各自所在地纷纷开展反抗中共统治西藏的和平示威活动后，中共政府随即增派大量军警进行武力镇压，并驱逐了在藏区的各媒体记者和游客。时隔一年多时间后，当局才向游客开放西藏安多甘南州各地， 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引用甘肃省甘南主妇周庄养卓玛的花报道说，为了尽快消除去年藏区部稳定事件和吴依尔特大地震对甘南旅游业的影响，甘南州将举办旅游艺术节，使甘南藏区对海内外游客全面开放。报道指出，去年受甘南藏区314不稳定事件和吴依尔四川大地震的影响，甘南旅游业遭受了沉重打击，游客人数和旅游业收入双双大幅下降。邻居消息，今年如夏以来，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境内因降水量偏少，气温持续偏高，出现大面积中毒旱情。截至本月14号，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已经有5个地区的27个县市遭受了旱灾，受旱总面积达364706亩，其中旱情较严重的拉萨市林州县农田受旱面积达137000亩。西藏日喀则地区日喀则市、冈巴县、仁布县、撒迦县4个县市旱情也较为严重。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媒体指出，北京将弃用枪决方式执行死刑，预计年底前全面改为注视死刑。但是人权组织批评中共此举只是新型方式的区别，并没有正视中国死刑世界之罪这一问题。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据 BBC 昨天15号消息，按中国刑诉法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执行，北京已经确定将在半年内启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不过由于注射死刑需要专门的设备以及对人员技术的要求，目前枪决仍然是中国最普遍使用的执行死刑方法。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信长在去年年初已经提出，中国将扩大注射死刑的使用以代替枪决。姜信长说，注射死刑比枪决更为人性化，最高人民法院承诺会给各中级人民法院提供适当的仪器以及培训专业的执行人员，最终将注射死刑推广到所有的中级人民法院。不过人权组织批评以注射死刑代替枪决只是行刑方式的区别，并没有从根本上正视中国一直以来是世界执行死刑最多国家的这个问题。根据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的年度报告说，中国2008年共处决了超过1700人，而全球总数仅有2390人。今年2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首次就中共的人权政策进行审议，并提出了100多项改善要求，但是包括废除死刑在内的过半数项目遭到北京政府的回绝。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喜马拉雅地区民众将隆重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4岁诞辰日。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印度国家种族计划委员会成员策任桑培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达赖喇嘛坚持不懈地在全球范围为促进世界和平以及发扬人类价值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次任桑培表示，由于今年的7月6号是达赖喇嘛74周岁的诞辰日，同时这一年也是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整整50周年的特殊年份，因此印度喜马歇尔邦、阿鲁纳恰尔邦、锡金邦等印度5个邦的首席部长按民众的意愿一致决定，通过举行佛事活动等方式，将在首都新德里隆重庆祝达赖喇嘛74周岁诞辰日。次任桑培表示，届时印度上述5个邦的首席部长为首的喜马拉雅地区各团体代表和民众等约700人将在首都新德里参加庆祝活动，并表示如果行程允许的话，印度前总统阿卜杜勒卡拉姆作为主要嘉宾将应邀与会。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戈尔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的了。